鲁迅曾经说过，飞机想飞得高不容易，想飞得低也很难，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哪个小男孩不想要个贴地飞行的大飞机呢？飞机之所以冒着把乘客摔得稀巴烂的风险也要飞到万米高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钱，为了省油。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飞机飞得低了也能省油，学名异地效应。准确的说，当飞机距离地面很近时，飞机上下压力差会陡增，也就是升力会突然增大。具体要飞多低呢？有个数据，当飞行高度达到飞机翼展的 15% 时，飞机的升阻比就能增大 30%， 足足 30%。 我的天，哪个飞机设计师要能有这成就，他敢跑去领导办公室拍桌子？你可能对翼展的 15% 没什么概念，我举个例子， C919 的翼展是 35.8 米， 15% 就是5米多点，村头大爷种的树都比这高，你开着飞机把树给人碰了，他不骂你吗？万一再遇到小山丘躲闪不及，那时速七八百公里，把身份证含嘴里可能都没啥用。既然异地效应这么好，又害怕地不平，那它的用武之地就很显然了。有什么东西是比水面还要平吗？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著名诗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就说，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感叹的就是湖面平如镜，很适合做个地效飞行器，一晚上飞它个千把里地。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地效飞行器，当属苏联的阿列克谢耶夫设计局在上世纪60年代设计的里海怪物了，长106米，翼展40米，起飞重量最大500吨。换句话说，它只用 A380 一半的翼展就实现了差不多的起飞重量。可惜80年代试飞时飞行员操作失误，飞机坠毁了，长眠大海。哎，其实想想也是，飞机离海面这么近，对飞控和飞行员的操作要求很高啊。虽然水面是软的，但速度起来之后，摔在水面上跟摔水泥地上能有多大区别呢？庞大的里海怪物坠毁之后，苏联又设计了小一圈的起飞重量380吨的地效飞行器，但刚开始试飞还没投入使用，红色帝国就解体了。现在这仅有的一架就停在俄罗斯的海边，看着挺凄凉的。中国也研制过一些地效飞行器，比如702所在1987年搞成的信天翁一号，90年代末708所还研制了天鹅号，21世纪初605所还研制了天翼一号，而且还在太湖投入了商业运营，但现在可能已经停运了，我没查到什么信息，谁要是做过欢迎分享一下。刚才说的这些型号，如果你够细的话可能发现了他们的研发单位代号，有的是7开头，有的是6开头。众所周知，7是船舶，6是航空，这也正体现了地效飞行器定位之尴尬。你说它到底是会飞的船还是能下水的飞机呢？前面说的苏联里海怪物，它的下水仪式就是掷平里，很显然毛子哥是把这玩意儿定义成船舶的。地效飞行器像飞机又像船，还像水上飞机。至于说和村头大爷吹牛逼的时候你想叫啥，就看心情吧，没人管啊，大爷更听不懂。说了这么多，常言道，学而不思则罔，不思不学则爽。那成绩好的同学肯定要问了，这是为啥呢？咱就是说，为啥贴地飞行就能增大升力？我很费解啊。哎，这说来话长了，真要论起来，人们解释升力来源都费劲，提出了什么伯努利原理、康达效应、库塔茹可夫斯基环量定律等等很多理论，一把手都不见得数得过来。但真正到设计飞机，这些高大上的理论都使不上劲儿。工程师并不会根据流速大压强小去计算机翼的形状，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实验，包括真正的实验吹风洞和虚拟的实验仿真模拟。既然升力咋来的都说不清楚，再去解释为啥异地效应能增大升力，就多少显得步子迈大了。最常见的理论解释说是地面的存在减弱了机翼的翼尖涡流，进而减小了诱导阻力，也就是说地面的作用和变弯的机翼，也就是翼尖小翼差不多。这个说法听着很装逼，一听就困。其实我觉得有个更通俗的解释，空气流经机翼会被往下抛，也就是空气会获得向下的速度，根据牛顿定律的作用力反作用力，机翼就受到向上的力，也就是升力。这时如果机翼离地面很近，空气被往下抛之后就会噼里啪啦撞到地面，这一撞不当紧啊，动能转化为内能，于是地面附近的压力升高，相当于在机翼下面增加了一个高压气垫，那升力自然就增大了。我家也没风洞，就简单做了个计算机模拟，一小段机翼在空气中运动，算出来它的升阻比是22，然后呢给它降高度贴地飞行，升阻比就增大到了 30.6， 效果很夸张。而且从压力云图也能看出来，异地效应存在时机翼下表面的高压区明显增大，这就是升力的来源。 这个仿真用的软件是咱们国产的工业软件 ASFD， 欢迎你去下载品尝，能免费用的，不用申请就能免费用一个月。据我所知，这在国内还是独一家，非常欢迎你去南京天赋软件的官网下载，看看和国外软件相比是不是更好上手。在工业软件这个技术难度高、回报周期长的小众领域，中国还是有很多人在认真做事的。说到计算机模拟啊，成绩好的同学又要说了，等会儿马老师，我有点晕。刚刚你还说升力以及异地效应在理论解释上都有争议，这计算机模拟岂不是无本之木吗？哎呀，又是个好问题，这就要说到计算机模拟的理论依据了。计算流体力学，也就是 CFD， 它基于的理论主要是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大名鼎鼎的 NS 方程以及质量守恒。而推导 NS 方程又基于两个理论，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这三个守恒你要再说不认，那以牛顿为代表的移动前辈棺材板就压不住了。既然质量、能量和动量都是守恒的，那 NS 方程就成立，基于他做的 CFD 模拟就也合理。这个逻辑也回答了很多人另一个疑问，计算机模拟到底算不算理论解释？它当然不算，但有用。举个更好理解的例子，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任意大于2的整数都可以写成三个质数之和。这个猜想至今还没被证明，但如果你通过计算发现2的100次方以内的所有整数都满足这个猜想，虽然你不敢振臂高呼说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但你能保证啊，自己以及地球上的几乎所有人这辈子遇到的所有整数都能写成三个质数之和。你能说这没价值吗？我想肯定有。当然你要问我具体有啥价值，我只能说 无可奉告了。再展开说啊，这也是理科和工科的区别。韦东奕研究的 NS 方程带领人类探索宇宙真理是价值，你拿 CFD 软件一通瞎鸡巴算，为国为民造飞机造汽车也是价值。但是我要说但是了，2024年的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都给了 AI， 这让很多人大吃一惊。如此讲究底层机理的学科都把最高荣誉给了应用性这么强的方向，未来还有啥不可能呢？说不定过些年伟神们还在啃 NS 方程，做 CFD 模拟的就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抱走了，跑到北京交个房子首付，开始打工还贷款。哎呀，扯远了，突然有点上高度，咱下来。下面说点实用的，家里面没有飞机的观众点个赞就可以撤了。虽然普通的飞机飞得高不是地效飞行器，但飞得再高你总有落地的时候吧。一旦靠近地面，不管你愿不愿意，这异地效应它都来了，离地面越近升力越大，飞机该落的落不下去，最终出现严重的弹跳，也就是著名的海豚跳。你在网上搜，每年都有海豚跳导致客机出事故的新闻，轻则给你下一机令，重则把你飞机摔坏，机毁人亡。好了，这期时间不短了，辛苦我了。再次欢迎各位工科生去下载试用国产工业软件 ASFD， 反正不要钱。别忘了给我点个赞，转发视频到详情详爱一家人贾玲群，让打酒和尔意夸你有品味。我是马卡耶夫，咱下期见啊。